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渴望你的灵命更加的成长呢？你是否渴望你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呢？我相信答案一定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灵命要怎样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呢？我们是否可以闭门修炼而独立的成长呢？我们是否可以离开教会而独立的成长呢？有些弟兄姊妹说，我爱上帝，但我不爱教会；我爱耶稣，但我不爱教会。他们认为，就是我爱上帝，我爱耶稣就够了，但是我不愿意参加教会里各种各样的活动。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呢？当然不对。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怎么可能只爱神而不爱教会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怎么可能只爱基督而不爱教会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而根基啊，而基督徒怎么可能离开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成长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怎么可能离开基督的身体而存活呢？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委身教会，他的灵命才能够得以成长。一个基督徒他必须与其他的基督徒共同的成长，他的灵命才能够得以成长。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委身教会共成长，委身教会共成长。我跟大家先读一下这个圣经，我来给大家读吧。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经文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这么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哈。后面有几节不在 PPT 里面，我给大家读。忽然呢，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的话来。说到圣灵的充满哈，那么第十四节呢，到了第十四节 PPT 在哈，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而在前面十四节之后的话，那么就是彼得是一大段的这个是讲道哈。那么到四十节呢，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呢，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因着信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信真的是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你。感谢赞美神，你不仅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谢谢你在地上设立了神的家，就是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可以一同的敬拜你，一同的成长，一起的侍奉你，一同的来经历你伟大奇妙的爱。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来思想主啊，我们作为信徒应该如何的委身教会，如何和教会一同的成长。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主的教会，我们需要和众圣徒一起的成长。愿主你来带领我们每天委身在教会，委身在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一起的成长。愿主你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使徒行传呢，这第一章呢就谈到主耶稣在升天之后那么就有十一位，这个是使徒，他们呢从橄榄山回到了这个是耶路撒冷，他们在一间楼房里来聚会。而后来呢 也有其他的，这个是门徒，就一起来聚会，大约就有120人。但是呢，那时候这个是圣灵还没有降临啊。那么圣灵的降临呢，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就谈到圣灵的这个是降临了。那么圣灵降临之后怎么样呢？那么就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他依次的讲到3000人悔改归主，然后这个教会就诞生了。因此呢，不少的学者认为五旬节所诞生的耶路撒冷教会是这个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当然的话，信徒的聚集都算是教会，当初耶稣的门徒算不算教会呢？也许也可以说是教会。但是的话，非常明显，主耶稣升天之后，一个很具体的教会，五旬节所降生的这个是第一个耶路撒冷教会，是许多人认为是第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教会。那么加上起初的120人的话，那么人数是超过3000人的，是一个大教会啊。不仅如此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然后主怎么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教会。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对教会的建造，对信徒灵命的成长有什么原则性的启示呢？教会的建造离不开信徒灵命的成长，而信徒灵命的成长的话也离不开教会的建造，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透过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可以看见了教会的建造还有信徒灵命的成长都必须要实现五方面的原则：要热爱真理，要注重团契，要虔守圣餐，要恒切祷告，要广传福音。以后慢慢跟大家讲又有五个原则，我没有打在 PPT 上哈。要热爱真理，要注重团契，要虔守圣餐，要恒切祷告，还要广传福音。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就是要热爱真理。我们看这个是《使徒行传》二章41-42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那么就教会就有了教会，有了教会怎么样？第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刚刚诞生的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第一个特点就是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热爱真理啊。所以使徒的教训呢，使徒的教训主要就是主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啊，还有主耶稣的生平，还有主耶稣的侍奉。所以就是使徒教训的时候都会把这些讲出来。那么还有主耶稣的言传身教，包括这个是旧约的圣经啊，包括使徒们在这个圣灵的感动之下，还有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所做的一些教导。那么使徒的教训在今天用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整本的圣经。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热爱真理，就是圣经所说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的话其实呢是说明两件事情，第一的话是使徒都恒心教导，第二的话那么就是门徒都恒心遵行，这两方面哈。所以只有使徒都恒心教导了，所以这个是信徒才能够恒心的遵行。所以一个好的教会首先就会表现在热爱真理，真理被认真的教导，真理被谨守遵行。一个好的信徒同样也是首先表现在热爱真理，认真学习真理，然后谨守遵行真理。那么热爱真理的话，通常它会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学习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背诵神的话语，还有呢活出神的话语。所以下面我们先来分享这个热爱真理的第一方面，那就是学习神的话语。一个热爱真理的信徒必定会这个是殷勤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包括我们私下在家里学习神的话语，也包括我们在教会里是一同的学习神的话语。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大的福气，现在我们大概 每个人都会人手一本圣经是吧？我想不是人手一本圣经呢，大概人手几本圣经，甚至人手好几本圣经。那么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还没有这个新约圣经，他们只有旧约圣经，而且呢，通常只有在会堂里面才有圣经，因为呢，当时还没有印刷术，而圣经呢，都是差不多都是抄写在羊皮卷上，是极其的昂贵，因此呢，通常只有在会堂里才有圣经啊。初代教会的信徒都极其的渴慕神的话语，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经常聚会，聆听使徒的教导。使徒们也非常重视教导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用神的真道来喂养信徒，使信徒的灵命不断的得以成长。其实呢，当年的使徒他们牧养教会，他们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呢，使徒们始终把神的道作为他们侍奉的第一要务。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其实就有记载，使徒行传这里有这么记载，他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使徒们的侍奉也面临挑战，寡妇们的饮食被忽略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使徒们怎么说呢？啊，抱歉抱歉，平时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祷告，花了太多的时间讲道，竟然没有好好供应寡妇们的饮食需要，实在抱歉，但请你们放心，从此以后我们会专心照顾寡妇的饮食，大不了就少点祷告，少点讲道就是了。使徒们是不是这么说？不，使徒们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使徒们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什么？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却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凡等等七位执事，让他们来管理饭食哈。这样子的话，结果怎么样？到第七节我们看哈，第七节就说，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是努力的把重点放在神的道上，派一些别的人啊，一些执事们去管理一些其他的事物。结果是什么样？神的道兴旺起来。所以感谢赞美神，初代教会的兴旺啊，跟使徒们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而信徒们忠心的遵行神的话语是息息相关，是分不开的。诗篇119这么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大家应该都很熟这节经文，对不对？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要自己的灵命成长，我们殷勤学习圣经是必不可少的。我个人久不久就会鼓励大家要多读圣经，对不对？我鼓励的话是怎么说的？每天要怎么样？每天读经半小时。我想这个口号大家都已经是很熟悉了，每天读经半小时。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真正做到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天至少读经半小时。如果我们已经做到了，那再接再厉。倘若还没有做到，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没有做到的话，不管有没有关系，那从今天开始，对不对？可以从今天开始就操练，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天至少读经半小时。热爱真理，我们不仅应该是什么呀？在私下殷勤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和众圣徒一起殷勤学习神的话语啊！这是初代教会信徒们给我们的榜样。参加主日的敬拜，参加主日学，都是和众圣徒一起学习神话语的很好的途径。当然的话， 现在由于这个是疫情的缘故，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不适合来到这个现场敬拜。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是回到教会来敬拜，还是我们在线上透过 live stream 来敬拜，我们都可以在敬拜当中学习神的话语，聆听主日信息啊，聆听神的道，是我们学习神话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正常的基督徒都会聆听主日的讲道，在这里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的话，我要鼓励弟兄姊妹参加主日学。有些慕道的朋友，他们会参加慕道班，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目前呢，就是我们教会成人主日学哈，参加成人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大概有20几到30位，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参加成人主日学。我觉得这是件很可惜的事情，很可惜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们，他们真是都很认真的来预备，也教的，我认为教的是相当的不错。当然，有些弟兄姐妹会认为，教的还不够好，既然教的还不够好，那我干脆不来。我为这些弟兄姊妹感到挺可惜的。我们承认哈，包括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我相信每位主日学都有无限可以提高的空间。但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大家都很谦卑，我们大家如果来学的话，大家一定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参加本教会的主日学的是你和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一同学习神的话语。所不同的是什么？是你和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上课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些分享的机会，总会有些互动的机会。而课后的话，那么大家都学了同样的内容，我们可以有交流学习的机会，可以彼此勉励，一同成长。这就是和众圣徒一同学习的宝贵之处。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私下读经，我们也应该要一同的听讲道，一同的查经，一同的有主日学，这两者都是很重要的，缺一不可。因此的话，我是极力的鼓励弟兄姊妹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学，要委身教会和众弟兄姊妹一同的成长。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身上，神就会怎样的来恩待我们。我们多花时间给神，也多花时间和众弟兄姊妹在一起，神必定会帮助我们灵命不断的成长。所以关于热爱真理，第一方面的话，就是要学习神的话语，私下学习，一起学习。所以第一方面是要学习神的话语，第二的话是要默想神的话语，第二是要默想神的话语。一个热爱真理的基督徒啊，他不仅会学习神的话语，他还会默想神的话语。这个时代最大的通病，大家觉得是什么？这个时代最大的通病是什么？我想，这个时代最大的通病就是忙碌和肤浅，忙碌和肤浅。因为忙碌，很少会有人去默想生命的意义啊，会默想啊，我们应该如何工作。去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应该如何与身边的人相处，我们应该如何过得有意义。因为忙碌，我们很少去想这些内容，基督徒也不例外。因为忙碌，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太多的基督徒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因此我们的信仰变得很肤浅。因为我们不去默想，我们的信仰变得很肤浅。也许我们每天也花了一些时间读圣经，也许我们也参加了主日的敬拜，也许我们也参加了主日学，但是由于缺少默想，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所听的讲道，我们所参加的主日学，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的印象，更谈不上给我们带来多少生命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花时间去默想，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比如说当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什么？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如果我们不去默想，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能够得到什么？如果我们匆匆忙忙的读，也许我们觉得啊，这个经文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哦，是的，我只有一位太太，够了，没问题，过去。或者说，哦，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OK， 我是一个女的，这节经文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去默想的话，我们就会有更深的领悟。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就是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如果我们去默想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有更深的领悟。如果我们领悟到我们要婚姻忠诚，我们要洁身自爱，那么这节圣经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无论你是男的，无论你是女的，无论你是已婚的，无论你是未婚的，这节经文都跟你有关系。如果你已婚了，你要婚姻忠诚，你如果没未婚的话，那你也应该要洁身自爱。这些经文都跟我们有关系。默想神的话语会使我们的信仰变得有深度。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当然不是说我们昼夜思想然后就整天都不睡觉了，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是说我们非常爱慕神的律法，我们常常的去思想，常常去默想，因为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的信仰变得有深度，我们常常行在神的真理之中，因此我们成为一个有福之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仅鼓励大家要勤读圣经，我也鼓励大家要积极的参加主日学，主日的敬拜我想就不必鼓励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参加主日的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更加鼓励你的是什么？更加鼓励你的是要有默想的时间，读完了一段圣经要默想，要默想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更深的含义是什么，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段经文应该怎样运用在我的身上。听完了讲到要想想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什么，今天讲到有什么的要点，今天讲到的应用在哪里，我应该怎样的来改变以回应神的心意呢？参加完了主日学也是如此，我们要思想今天哦，主日学所讲的经文是什么，要点是什么，求神赐下更多的亮光，以致我们能够活出圣经所说的内容，能够活在神的心意之中。要热爱真理，第一要学习神的话语，第二要默想神的话语，第三我们还应该要背诵神的话语。背诵神的话语跟默想神的话语是相辅相成的，默想能够帮助我们背诵，而我们所背诵的经文的话又会成为我们心灵里面一个经文的图书馆，可以帮助我们可以随时默想。现在我们是处在网络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有没有智能手机，你们有没有都没有，有，只要我们都有智能手机，现在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按，对不对，什么经文都出来了，对不对，因此的话我们很少有什么动力去背诵圣经。那智能手机使你变得更智能吗？我感觉这个智能手机使我们失去智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手机里面搜索出来的经文呢，跟我们经过了背诵从心里面所涌出来的经文，从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经文是不一样的，那种温度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种神的引导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平时不背诵经文，那我们想去查找经文的时候可能大概也不知道要去查找什么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平时有背诵经文的习惯，当我们遇到一些情况需要回应的时候，我们平时所背诵的那些经文它就会发挥它的功效，相应的一些经文它就会跳出来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 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我自己有过很多这样的经历，当骄傲来的时候，神的话语他跳出来，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当试探来临的时候，神的话语跳出来，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当忧虑来的时候，神的话语他跳出来，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感谢主，这些背诵的经文对我会带来极大的提醒和鼓励。感谢主。有位演员呢、有位演员，他在电影里面他扮演的就是耶稣，要扮演耶稣这个角色。那么为了要演好耶稣这个角色，这个演员他就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说的话全部都背下来了。感谢主，他背了这个是蒙了祝福。这位演员说，从那以后啊，每次我面临难题或者是我要做决定的时候，主耶稣的话就会浮现在我的心里。感谢主。背诵经文的益处实在是很多，在这里我是想和大家共勉，我们每个礼拜至少都背诵一节经文好不好？每个礼拜都背诵一节经文好不好？至少觉得会不会背得下？会不会觉得自己一个礼拜一节经文都背不下？有没有信心一个礼拜背诵一节经文好不好？好不好？好，那我们就背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就第一个操练，今天的话那我们就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的经文我们来操练好不好？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下个礼拜的时候我开始考试好不好？好吗？那下个礼拜那来的然后可能就随机抽查是吧？突然间我就喊胡成浩，可能就得背，对不对？突然间我说陈元，你得背出来好不好？感谢主好吗？不一定是你们，我们可以试一下哈。感谢神，所以热爱真理啊，就要学习神的话语，要默想神的话语，要背诵神的话语。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活出神的话语。第四方面，要活出神的话语。却使徒时代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兴旺呢？因为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都活出神的话语，这就是教会兴旺的秘诀，这就是弟兄姊妹灵命健康的秘诀，这就是弟兄姊妹属灵生命刚强的秘诀。我们学习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还有背诵神的话语，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活出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学习了神的话，默想了神的话，背诵了神的话，却不遵行神的话，那神的话对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啊，就被称为登山宝训，记载的就是主耶稣在传道初期的一个讲道，可以说是主耶稣最著名的讲道。登山宝训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啊，有些内容不容易理解，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深入浅出，非常的容易明白的。难就难在于它难以遵行，却内容大多数都很容易明白，但是难就难在难以遵行。给大家试一试看好不好遵行哈。比如说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容不容易？还有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你们听见有话说，爱你的邻舍，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容不容易？容不容易理解？容不容易做？容易理解？容易做吗？六章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叫你们得天父的赏赐了。 容不容易？容易理解，对不对？不一定容易执行啊。我们都知道该与人和好，但是谁愿意主动去与人和好呢？爱自己的邻舍已经很不容易了，谁愿意去爱自己的仇敌呢？行善都已经很不容易了，谁愿意行善而不留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语不是给我们做参考的，喜欢的才听，不喜欢的就不听。神的话语是给我们去遵行的，遵行的人有福了，遵行的人有福了。登山宝训最令我心灵震撼的一部分，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结尾的部分，就是两种根基的比喻。主耶稣这么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个比喻让我看到两个人分别在盖自己的房子，一个人在磐石上是非常辛苦的挖地基，费财费力，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建好房子的根基，最后也把房子盖好了。另一个人呢，在沙土上非常容易的挖地基，花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是房子的这个是根基盖好了，然后呢也顺利的把他的房子盖好了。这两栋房子呢看起来都没有多大的区别，可是呢不久之后啊，刮台风下暴雨，那盖在沙土上的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那盖在磐石上的房子任凭风吹雨打屹立不倒。基督徒的生命是否稳固，不在乎自己听了多少的道，甚至不在乎自己讲了多少的道，而在乎自己是否遵行主道。单单听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需要对付老我，不需要改变现状。也正是因为如此，单单听到是把属灵的生命建造在沙土上。遵行主道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要对付我们肉体的安逸，要对付我们内心的骄傲。也正是因为如此，遵行主道是我们把灵命的根基建造在主耶稣这块磐石之上。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根基似乎都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听道之人跟行道之人也不会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呢，人生的狂风暴雨始终都会来临。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唯有真正植根于耶稣基督信仰磐石之上的行道者才能够屹立不倒，才能够靠主坚立。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委身教会共成长，我们分享的是第一讲热爱真理。一个基督徒是不可能离开教会而成长的，我们需要委身教会与众圣徒一起的成长。因此我不仅鼓励大家参加主日的敬拜，我也鼓励大家要参加教会的团契，并且参加主日学。一个基督徒茁壮成长的前提就是要热爱真理，要学习神的话语，要默想神的话语，要背诵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要活出神的话语。正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所说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都殷勤学习神的话语，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常常背诵神的话语，常常遵行神的话语。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有点省察跟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也被世上许多的事情常常搅扰，被世上许多的声音所吸引，让我们偏离了你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主啊， 即便有时候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也总是匆匆忙忙的，好像读完了就交了作业，我们没有好好的去默想，没有好好的去背诵，有多少时候更是没有好好的遵行。主啊，求主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真心的渴慕你的话语，能够恒心的遵行你的主道。天父上帝，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觉得自己多么的属灵，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委身教会，把我们所学的真理来运用在彼此相爱当中。就因为我们若爱自己，我们若真的是爱神的话，我们就必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不是单单的爱自己，让我们乃是能够懂得彼此相爱，表达对神你的爱。谢谢我们的主，求主你来垂听我们在主你面前的祷告，让我们在主你至圣的真道上不断地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你的爱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